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卫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呢，开始查考了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十三章。这一章圣经一开头就记载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属啊家眷和他的侄子罗德从埃及回迦南地去。亚伯拉罕下到埃及之后得到很多的财富，而且还得到一个埃及的婢女名叫夏甲。可是这两个事儿啊，财富和婢女夏甲都给亚伯拉罕带来不少的麻烦痛苦。财富叫亚伯拉罕烦恼，他跟他的侄子罗德分开，因为圣经说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他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彼此不能相容。我们注意到啊，在创世纪十三章七节提到在迦南地有迦南人和比利洗人，那么现在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彼此相争，然后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就出现问题了。那我相信呢，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也会瞧不起亚伯拉罕和罗德，说看看看，你看一家人都打起来，因为他们虽然是叔叔和侄子，却为财物有了纷争。过去那些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可能很尊敬亚伯拉罕，因为他敬畏神呢，也诚实，可现在呢，因为财产问题跟侄子有争执，这就叫人对他的看法打折扣了。那么其实呢，像亚伯拉罕和罗德之间的问题呢，有时候也会出现在教会，在弟兄姊妹身上，彼此为了自己的利益产生冲突，这样的事固然不讨神的喜悦，更会影响外邦人对我们信神的看法啊。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主耶稣的吩咐啊，他没有说你们若打好根基，组织好一家教会，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主是说什么？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纷争啊，我们如果有冲突，那么在外面的迦南人、比利洗人一眼就看见了，是吧？我们之间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怎么可能把他们引起过来，叫他们来信耶稣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见证，我们不可能用见证叫他们来信耶稣。在不信的人面前没有好的见证不行的。今天有很多人不信耶稣，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教会里头啊有很多纷争，那些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他们住在那里，那些教会以外的人住得很靠近教会，可是他们始终不信耶稣。为什么不信？因为教会里的争执成了他们信耶稣的拦阻。好了，那关于这个教训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八九两节，八九两节的经文这样记载，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好了，这是八九两节的经文，是吧？要分开了，不分不行啊。亚伯拉罕先提出要分开，他让罗德你挑， 你挑哪我都给你，剩下的我才要啊。亚伯拉罕的做法那的确是就是说很有胸襟了、啊、很慷慨。然后我们就看到罗德呢啊，你开口让我挑，行，我挑就挑那块又肥又美的，他就挑了又肥又美的地儿啊，在人看来那是个好地方，然后就渐渐迁移，一直到索多玛那里去。索多玛以后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地儿，是吧？好了，那么10到13节，我们继续看经文啊，请你打开圣经看经文，10到13节，创世纪13章。10到13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11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好，这个10到11节的经文是这样说，接下来12、13节呢，就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你看罗德就是眼睛一看那是好，他就不管这在这个长辈面前呢、啊，他也不管你是长辈不长辈，你说让我挑那个肥，那个土都是肥的滋润的土地。他和亚伯拉罕同居的时候，可能啊心里早就曾经恋慕那块地了，也许他在半夜里起来打开帐篷一看到说，哎呀那地真好，有朝一日要是让我有多好啊，早上也盼那个地，晚上也看那地的青草那么肥沃，这一天终于来了，亚伯拉罕你开口让我挑，你说的让我挑，我朝思梦想的地儿你让我挑，那还不按我自己的欲望我就做决定。实在的，一个人的堕落不是忽然间堕落，通常都是有个过程，通常都是有一段时间。罗德随自己的眼目和心思的欲望就选择了啊，选择那块地儿。那么也就像我们的始祖夏娃看到分别上树的果子那样悦人眼目，就是悦眼目的东西就喜欢，心里就要，就恋慕啊，心思里头呢就喜欢这个东西。说实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说一会儿那一秒钟之内就堕落，那是有时间性的，有时间性的。罗德眼目和心思的欲望就选择那片滋润的平原，然后还慢慢往索多玛那靠，这就是罗德他一生里头犯最大的错误啊！我们以后也看到，以后就看到罗德这一家，包括罗德的妻子孩子在索多玛，那你挑那个悦人眼目的地方，结果会碰到什么遭遇？以后我们会看到的啊。我们接下去看14节啊，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哎，这里神第三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再向亚伯拉罕叙述他所赐的应许地啊，他也给这片土地定了界限啊，所以神对任何事情他都要求做到确确实实的。15到18节啊，那么14节，神让亚伯兰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然后神在15节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啊，18节就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神不仅把那地赐给亚伯拉罕，而且我们刚才的经文看到，神更应许要叫他的后裔繁多啊！神后来就果真这样的让他的应许应验。那么近几年我们发现，在死海古卷里头啊，就是这个考古学发现古代的圣经死海古卷，就记录创世纪这一段内容啊，就叙述亚伯拉罕在那个应许地上纵横走遍的情形。在当时来说，那片土地那是极其美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又看到亚伯拉罕迁移帐篷又搬家，哎，最后那句话记不记得，我们看到他又筑坛。筑坛呢，这个动作我们就看到，不论亚伯拉罕在哪里，他一定留下美好的见证。曼利这个地名的意思是什么？是财富。希伯伦的名字是香蕉，那是很美好而且是很富庶的地方，很合适居住的，也是筑坛与神相交的好地方。那么十三章到这里我们就看完，下面呢我们就看十四章了。那么这一章就记述了一场的战争。亚伯拉罕在这个战争里头呢，哎，把侄子罗德救了回来。另外呢，在这一章我们也看到第一位的祭司叫麦基喜德，他为亚伯拉罕祝福。总之呢，创世纪十四章很有意思的，是个有点好像跟这个前后故事不太相连。你如果说哎我不看这一章往下看，好像创世纪还是很通畅，但是当然不行了啊，说了那么说，就是说只不过说啊，好像十四章啊加插了一些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这章圣经很重要。我们先看四王和五王的征战，以及索多玛俄摩拉被攻陷的事情啊。先看一二节吧啊。一二节，当暗拉非做示拿王，以略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达提做科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马王示那、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那么这几个王的名字啊很绕口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点历史的记录，东方的四个王打败了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这是前面十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过去多年呢，很多学者不承认这段的记载，他们说呢，这些王在历史里头没出现过啊，他们认为可能是一些虚构的故事吧。不过后来考古学就发现一些古代的石碑，碑上都刻这几个王的名字，所以我们就知道的确有这么一回事。事实上呢，有些学者认为啊，暗拉非就是历史中很出名的汉姆拉比。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当时发生过的这场战争也是圣经提到的一场战争，所以人类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有了战争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三四两节，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那么接下去就是一系列历史的记录，那么我们就不详细的一节一节的念。我们知道东方的四王，他们是跟在黑海南部的五王征战，结果呢四王打赢了，打胜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战利品掳掠回来。你要是有一幅地图的话，你就会看到四王离开的这个路线呢，离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呢不太远。他们离开死海，经过半月形的地区，再回到他们的原地。那这里很显然啊，东方来的四王曾经在那里打过仗，他们征服了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但是后来呢，五王背叛，就 引起了四王的讨伐。我认为呢，作者把这个历史写下来，并不是说让我们知道这个历史，知道打过仗，而是因为罗德被牵连在这个战争里头。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嘛，罗德当时在哪呢？罗德当时在索多玛住，所以罗德在索多玛战争一打，是吧，掳掠的人当中罗德也被掳了。那么东方的四王离开索多玛俄摩拉之后呢，他们是沿着死海西岸朝北走，那就很靠近希伯伦和曼利嘛。亚伯拉罕不是在希伯伦曼利住吗，是吧？亚伯拉罕当然知道在他附近发生了战争了。那后来有人逃出来了啊，把这个索多玛被掳掠的事告诉亚伯拉罕，好，他连夜就带着仆人壮丁去追赶敌人了。创世纪十四章十二十三节就这样记载了啊，我们一块看一看。又把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然后十三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与亚乃都是弟兄，并与亚伯兰联盟。那么我们看到有一批人和亚伯拉罕在一起，在当时他们需要联合才能抵御敌人，所以十四节就说了，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一直追过去啊。那么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真是家产丰厚啊，因为在他家里壮丁啊就有318，精养的壮丁就318，那当然还不包括妇女孩子和老人啊。所以亚伯拉罕相当富裕，相当富有，再有很多很多的牛羊牲畜，那仆人也不少，一听到消息一有什么情况就带几百个壮丁去追敌人，一直追到哪，追到但，但呢是在北边。那么十五节就说了啊，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哇，你看这一节说他是直追到大马色，但和大马色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啊，很清楚很显然，亚伯拉罕将仆人分两队，一队从后边追，另外一队呢绕圈啊，迂回战术，从上下来，可以说是上下夹攻，所以打了个胜仗嘛。起码呢他是叫敌人在沙漠中四处逃散，于是就把四王夺去的财物的人都给夺回来。你看十六节我们一块看，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哇，真棒啊，是吧？四王把俘虏去的人啊都当奴仆看待，现在亚伯拉罕呢把他们都救了出来啊，他那样做主要是因为罗德和他家人被掳了，所以往下查考下去我们也看到啊另外一个原因啊，十七到二十节我们看一看。十七到二十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呢，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那么这里啊是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的经文，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之后，索多玛王和撒冷王出来迎接他，索多玛王的迎接带给亚伯拉罕一个试探啊，撒冷王的出现呢，撒冷王一出现我们就会问，到底撒冷王从哪来的，圣经没有提到撒冷王过去的事情，可是他一出现我们就看到撒冷王 他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为他祝福，然后就消失了。圣经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个麦基洗德。到底麦基洗德是谁？他从哪来？又往哪去了？这些呢，我们全不知道，只知道麦基洗德是撒朗王，是至高神的祭司。那相信他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至高神，他认识在创世纪一章的神，挪亚的神，也认识以诺的神。有学者认为，一般人都知道有一位永活的真神。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保罗说，因为这样他们才去拜那些受造物，而不拜造物主。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大祭司啊，他不但对那位永活的真神有认识，他更是这位永活真神的祭司啊。他你看带什么？带饼和酒出来为亚伯拉罕祝福。饼和酒是这个圣餐的主要的东西，是吧？我个人对于麦基洗德在这个出现上的了解和认识，那实在是啊感到很稀奇。圣经一共提麦基洗德三回，在这里呢，他出现在一段历史记载里，然后诗篇一百一十篇啊，关于他的预言，在诗篇一百一十一篇四节说啊，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希伯来书好几回提到他，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朗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我相信读了这两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麦基洗德是从哪来的。创世纪是一卷专门讲人类家庭族谱的书，可是呢没有提到麦基洗德的父母是谁，也没有记录他的后代。在希伯来书里清楚地讲到其中的原因啊，创世纪没有讲麦基洗德的出处呢，是因为麦基洗德是基督照着他的档次永远为祭司的，基督的大祭司职分也像亚伦的大祭司职分一样，只是我们的主是一次将自己献上进入至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但是按照基督的人性来说呢，他是无始无终的主啊，他是照着麦基洗德档次的。我们的主也是君王，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头是这样称呼耶稣基督，而我们也知道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从创造来说，他是无始无终的，他是永恒的神。约翰在他福音书里头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麦基洗德在这里带着饼和酒出来是为了纪念基督的死，因为圣经上说啊，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嘛。他是在这个基础上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麦基洗德是那个时代的大祭司，而主耶稣是今天全人类的大祭司。亚伦是以色列和会幕的大祭司，麦基洗德是预表主耶稣的。那么圣经在这里也说亚伯拉罕 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他是从哪知道要给十分之一的呢？这也叫人很稀奇，是吧？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一节，以下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索多玛，这个索多玛王要把掳掠来的财物交给亚伯拉罕，但亚伯拉罕呢不接受。亚伯拉罕二十一节这样说啊，二十一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哎，可是二十二节我们又看到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二十三节，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哎，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还有先见之明啊，是吧？是吧？他不愿意这样做，他有权可以拿掳掠之物。索多玛王聪明啊，说你拿去吧。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个试探，如果收了那些财物，会有闲话，会有麻烦的，是吧？所以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而索多玛王也可能会说，神没有赐福，你看那些财物本来是我给他的。亚伯拉罕就是有先见之明，他在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对索多玛王说，我不要你东西啊，所有我都不要。二十四节，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儿，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亚伯兰很清楚，亚伯拉罕是受到麦基洗德的祝福的影响，所以遇上了麦基洗德，他就有了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在试探还没有临到前，神已经帮助我们做好准备啊。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相信亚伯拉罕在参加这个征战之前，他和神立过约，他要求神让他去追杀敌人，他只要把罗德救出来就行了，其余的战利品呢他都可以不要，一概不要，神一定是答应了他。那现在亚伯拉罕在索多玛王面前做了这个见证，他对他说，我是敬拜那位永活的真神的，我已经向神发过誓，我不会收取任何战利品，你不能叫我满足的。如果拿了任何一根鞋带、一样东西、一条线，你就会说，哎，是你让我富起来的。如果我成为富足，那就不会因为你的缘故，只有神能使我富足，我不愿意在你身上拿富足。所以我们留意，亚伯拉罕知道将别人应得的那一份归给他们，因为他们有权得到那些战利品，因为他们付出劳力应该得到报偿的。而亚伯拉罕自己他很谨慎，他不拿任何不该拿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圣经就查考到这，创世纪十四章在这里也结束。下一次呢，节目时间我们查十五章，十五章记载耶和华第四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应许他要成为他的后盾，而且要赏赐他，然后就讲到亚伯拉罕以信心来回应神，神跟他立约。十五章是圣经其中一个高峰，十七章又是另外一个高峰，我们很快就会查考啊，十五章、十七章。好了，下一回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再继续来查考。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